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婷。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分析研讨了圣教会最初的300年左右所受到的迫害灾难，以及在教会历史上在教义和神学方面的理论基础，还有在信仰生活上的意义和价值。今天我愿意在这方面再为您介绍九位初期教会殉道圣人的言论，还有当时的教友们对殉道圣人们的尊敬和怀念所渐渐形成的一些礼仪和习俗。这个部分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第四世纪的教会历史了。圣魏德里宣称，殉道是模仿效法耶稣基督。耶稣自己曾经对伯多禄说过，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随我同去，但将来你要随我同去。圣依纳爵主教也说了，假如我们不准备牺牲生命，那就是说身上还没有耶稣的生命。圣鲍尼加布说过，我们亲崇耶稣基督为天主圣子，我们恭敬殉道烈士，为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效法者。是的，殉道烈士是耶稣的效法者，效法耶稣是与耶稣结合为一的最好方法。就如圣菲利奇大说的，在受刑时受苦的已不是我们，而是在我们内的耶稣基督。虽然在肉体上遭受剧烈的苦难，但因获得天主大力的支持，获得耶稣的感召，仍然能口出妙语为真理做辩护，以致使得法官们都门口结舌，无法反驳。例如一位名叫戴奥尼拉的年轻寡妇，在受刑的时候被剥光了衣服，她向法官抗议说，这样一来，你所羞辱的已不是我一个人，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都在我身上为你而蒙羞，她们也是女人呐。年轻的主教伊乃内在受木马之刑时，总督一再地向他说，祭祀吧，祭祀吧。圣伊乃内在极端的痛苦中说，祭祀，我这就正在祭祀我的天主啊，我常向他献祭呢。当然，与耶稣基督最彻底的结合是在他们的牺牲完成之时，也就完满地实现了。殉道烈士们深深地知道，忍受了这些苦难之后，便将脱离尘世，享有天国永生之福。这就是他们奔赴刑场，好像赴宴那么欢喜的原因。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是最后的胜利者，死亡为他们是光荣的凯旋。圣西比莲说，殉道致命是圣喜的一种，我们能借这种圣喜脱离尘世，便与天主永远结合。所以，我们根据教会的教义，血洗和水洗都具有同等的效力。望教者虽未经水洗，但一旦致命，当然就成为圣教会在天国的一份子了。因此，殉道者在古代教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反映了永远的真光，他们被捕在监狱中，向监狱外的信友们致辞勉励，也受到信友们一致的重视。烈士如死里逃生，脱险出狱，他们身上的伤痕是一种最光荣的标记，在当时的教会团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烈士们不仅在生前能为其他的信友求情，一旦杀生成人，离世升天，当然就更能够为那些在涕泣之谷的信友们代祷。因当时的信友们时常呼求殉道烈士为他们转求代祷，烈士的遗骸很快地受到众人的尊重。例如圣鲍利加布在烈火中遇难之后，教友们迎回他的遗体，看得比黄金和宝石还贵重，供放在适当的处所，每年在他殉道的周年日期，在遗骸的所在地共聚一堂，举行纪念仪式。 这样也就渐渐形成了在殉道烈士的坟墓上举行弥撒圣祭的传统习惯。在以后便将殉道者一小部分的遗骸放在祭台中央的圣石里面。为此之故，殉道者的赞美诗并不是在短期中完成或在历史中确定了的事。殉道这种教义和基督圣教根本的道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初期教会的信友为了信仰而甘心情愿舍弃生命，在临死的时候不但不害怕，反而引吭高歌，确实给我们立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现代的教友应当效法他们那种临死之前的快乐和用血来赎罪的心情和信心，帮助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修德性、立善功。在罗马，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当年殉道者罹难的遗址，特别是那座规模宏伟的竞技斗兽的剧场，曾经浇灌过殉道烈士们的鲜血。如今在那儿树立着一座铜制的十字架，这正是对当年野蛮的残暴酷刑的沉默抗议，也是永久胜利的象征。到罗马朝圣的人环绕这块土地，似乎在寂静之中听到殉道烈士们的祈祷：耶稣基督啊，请你垂怜我们吧，我是因着你的名在受难呢。我们如今一想到他们和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任务，便不由得想起了圣保禄说的话：在我软弱的时候，便是我最坚强的时候。这句话正是整个古代教会表白信心的标语。现在我要向各位报道的是第四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如何收拾戴克里先及其继承人，发动了有史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大、也最为可怕、牺牲也最为惨烈的教难以后的残局。天主如何引导他在帝国的末期使圣教会获得光荣胜利及以后的和平发展。君士坦丁大帝，他出生在公元280年左右，他是当时西罗马帝国的副元首君士坦斯的儿子，从小寄养在戴克里先的宫廷。15岁的时候加入军队，18岁的时候就已经升任军长。假列皇帝非常嫉妒他的战功，安排了一连串想借刀杀人的诡计，置君士坦丁于死地。但是这些个诡计始终瞒不过君士坦丁。他也知道为了生命安全起见，必须要趁早离开假列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就以父亲病重为理由，取得了假列的同意，星夜赶往父亲住房的不列颠的约克城。一路上每过一个驿站，他就把驿站上的马匹全部杀死，以防假列后悔派兵追捕他。公元306年，君士坦斯在任内去世，兵士们就永立君士坦丁做西罗马的元首。假列拒绝批准，只肯封他为副元首。君士坦丁此后屡次建立战功，先后击败了阿拉曼人、法兰克人，声望也越来越高。西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桑斯邀请君士坦丁到罗马，马氏父子和君士坦丁联合合作对抗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不久，君士坦丁娶了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福斯大为妻。马克西米安不久发现这位女婿给了他好大的威胁，就计划要除掉她，被女儿福斯大打探到了，密报丈夫君士坦丁先下手为强，把岳父下放到了监狱里。公元311年，假列去世，东罗马就成了马西明和李希奴的天下，而西罗马是君士坦丁和马桑斯的天下。公元312年的春天，君士坦丁率领了一支由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组成的40000大军，浩浩汤汤地向意大利进发。马桑斯则有100000大军，不过多半是乌合之众。 君士坦丁的大军攀越阿尔卑斯山而来，攻下了都灵、米兰、马蒂尼，长驱直入，抵达了罗马近郊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这场战争是圣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相传在开战之先，君士坦丁自觉这场战争对他的重要性，有需要呼求基督徒的天主，因为天主在终止最可怕的教难的这件事上已经彰显出了他神奇的能力。当君士坦丁在睡梦中获得来自天主的启示，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旁边还写着一句话，因为这记号你要得胜，于是醒来之后就吩咐兵士们的盾牌上都刻上了基督十字架的讯号。两军交锋，君士坦丁挥军冲入了敌人的阵营，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马桑斯大败，撤退的时候浮桥折断下沉，马桑斯淹死在河里。君士坦丁举行隆重的凯旋入城的礼节，居民都夹道欢迎，高呼胜利。从此他就成了西罗马帝国唯一的主人。君士坦丁的新政府接任之后，安抚百姓，整顿秩序，修建毁于战争的桥梁。他还下令在罗马的军旗上一律标上 X 与 P 作为徽号，这是希腊文基利斯都的前两个字母，在货币上也刻上了 CHR 的记号。近代的考古学家曾经发掘到刻有这个记号的货币，这与史书文字的记载以及地下发掘到的古币竟然不谋而合呢。君士坦丁并且严格禁止东罗马的副元首马西明不可以再迫害基督徒，并且把从教会所没收来的教产一律都归还。公元312年的冬天，地方政府还出钱修建那些被破坏的教堂。福斯大皇后还把罗马的拉特朗宫殿赠送给当时的教宗米达德，不久教宗就在拉特朗宫召开教务会议了。公元313年的一天，君士坦丁到米兰和东罗马的元首里希奴举行会议，商讨施政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国对宗教问题所应采取的政策。会议耗时两个月，会议结束之后共同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米兰诏书，宣布人民应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保障了基督徒宗教的自由。信仰基督的信徒不应该再受到任何的骚扰。米兰诏书内明文规定，基督徒有绝对的自由，享受宗教的自由，也将不以基督徒为限，人人均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米兰诏书还清楚地规定了实施的具体办法，教会财产所受的损害应该要给予补偿，教友们也应该获得举行宗教仪式的各种便利，并且还说明教会的财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教堂，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第二种是教会的公用财产，包括公墓及其他性质相同的地产，都应该要马上归还给教会，甚至于已经被转让给了第三者，也仍然应该要还给教会，第三者所受到的损失则由政府负责赔偿。米兰诏书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是十字架的胜利，是从宗徒时代开始的无数殉道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辉煌成果，并且由掌握帝国实际权力的元首所亲自颁发的。君士坦丁大帝和里希奴成了圣教会的捍卫者，圣教会从此与其他的宗教一样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圣教会从此更受到了全国百姓的尊重，教务更顺利地推展开来，教友的人数也不断大量的增加。在君士坦丁大帝晚年临终时刻，他竟也要求接受圣教会的洗礼。 史书上记载了君士坦丁受洗时的情形。他要求脱下皇帝所穿的衣服，穿上受洗者的长袍，口里还念念有词：我平日渴望的日子，我得救的日子到了。当欧瑟伯主教为他举行洗礼的时候，他还说：现在我真的有福了，我看了天主的真光。听众朋友，我们的朝圣之途走到这儿，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主题的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将要开始另外一个主题，也非常欢迎您能够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陈婷祝福您平安愉快，下星期再见。